奉耶稣圣名，我们开始举办洗礼。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诗292首。安息日的机会，我们能够在聚会的机会里面，我们要来再一次的来复习我们得救的要道，我们就是洗礼的真理。在许多人的观念，包含那个不信耶稣的人，都认同说，你今天说你是基督徒，那你一定是有受洗。那这个是普遍性的认知了。那在真耶稣教会信耶稣的人，当然我们也有受洗，我们要来举行洗礼。 所以这个洗礼啊，那很多教会都有啊。哦，那尤其我们的慕道朋友，你原本就是其他教会的基督徒，你曾经受洗过了，有时候来到真耶稣教会，你 有的人没办法接受，说我已经洗礼过了，为什么来到真耶稣教会还要洗礼一次，而且我们还不承认你过去在其他教会洗礼的这个过程。我们说你来了重新再来，那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坚持？那么所以也借这机会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更加确认我们所信的信仰是根据在哪里，而让我们能够对这份信仰产生信心，也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虽然我们在外面传福音会受到的阻碍，其中有一项就是我们都是信耶稣的，我们都是一样的，会让我们哑口无言这该怎么向基督徒传福音呢？有时候甚至于我们会被强力的拒绝甚至别人会指教我们说，我们应该要往那个没有信耶稣的人那里去传福音，怎么跑到信耶稣的人这里传福音所以在许多的基督教会有一部分不认同我们的做法这个理由是在这个部分。那所以要来跟各位来讲一讲我们所领受的信仰，按照圣经，按照我们这个初期我们的第一代真耶稣教会的第一代工人所得到的启示，以及后来从圣经的验证是吻合的这是先跟各位预告我们会从这几个方面来兼顾我们所信的这个真理。好，那么真耶稣教会所定的圣礼只有三个，虽然我们讲的典礼有很多，可是能够成为圣礼的也就三个：洗礼、洗脚礼、圣餐礼。好，那么条件是我们内部定的按照真耶稣教会所定的圣礼的条件。好，第一个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示范，第二个是主耶稣吩咐门徒要去做，第三个是与得救有关。虽然这是我们教会内部的条件，但是这是最严格的那这是我们可以一一的去了解它。好，首先我们来讲洗礼这件事情要主耶稣亲自设立示范。我们一起来读经，马太福音第三章。好，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从十三节我们读到十五节十六节，十三节读到十六节。好，预备起。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好，阿们，读到这里。好，这里要表达的是耶稣他去找这个施洗的约翰，去跟他说，你来为我施洗。好，但约翰他不敢，他说怎么可以这样呢？应该是约翰去接受耶稣的施洗，怎么是耶稣要跑来要他洗耶稣？他当然不愿意他也不敢，但是主耶稣勉强他说，你暂且许我，就说你先不要问那么多，你就先答应我，按照我跟你讲的你照样办理。所以说我们你暂且许我，你就答应我，其他的都不要，你其他的就不要发表意见，你就默默的做。他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那当然不晓得意思没关系，我们就放着。后面说于是约翰许了他，就是答应了说好了好了，你既然老师叫你这样讲，我就答应你。好，请看十六节，耶稣受了洗。 所以在这里要表达的就是说，这是主耶稣亲自示范洗礼，而且是什么？是他设立的。从哪里看呢？是他勉强约翰说，你暂且许我，好，你就答应我，就是要这样做。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示范的洗礼，这个不是用他们传统的习惯啊，或是用约翰的方法，而是主耶稣用他的方法。然后呢，虽然他可以不用洗，可是呢，他亲自去示范洗礼，就像我们办的洗脚礼、圣餐礼，都是主耶稣亲自去设立洗脚礼、设立圣餐礼一样。所以说起来，真耶稣教会的洗礼不是几个人在那边开闭门会议讨论说，哎呀，我们弄一个这个入教的仪式啦，弄个洗礼啦，看起来比较隆重，但是不是的，这个是圣经有根有据的记载。所以真耶稣教会本着圣经的根据，这是主耶稣有做过的事情，我们才做嘛如果主耶稣没有做过的，我是凭空想象的，那这个就是人的宗教，那就可以按照我们领受的道理不要理他了但是如果这个是跟得救有关的，一定不是凭空想象，而是主耶稣亲自去设立示范。好，这是我们从圣经的根据所定的圣礼的条件。好，那当然如果今天主耶稣只设立示范，并没有教导说去做，那说起来我们这个时代不需要去举办洗礼。好，那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啦。耶稣说什么呢？我们来读经，马太福音28:19。好，马太福音28:19，好，新约的44页。好，我们要一起来读经。好，19节，预备，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好，这句话是耶稣讲的话，是耶稣复活之后还没升天之前跟门徒讲的，说所以你们要去，去做什么事情呢？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要当耶稣的门徒就不是那12个是万民都做耶稣的门徒，包括你，包括我。好，再来，用什么方法成为耶稣的门徒呢？继续下一句话什么？用洗礼的方法成为耶稣的门徒了。所以这里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用这个方法成为耶稣的门徒。好，父子圣灵的名就是耶稣。好，我们稍后会来跟各位来解释这个问题。好，所以这一节我先要讲的第一个讯息就是，这个是主耶稣吩咐门徒要去做，所以交代说去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洗礼这件事情是有吩咐要去做，所以在这我们这个时代的真耶稣教会，我们也领受这份的道理，所以我们也一样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必须要用洗礼的方法让万民成为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好，包括你，包括我，我们都是在真耶稣教会按照圣经的教训，我们去洗礼成为耶稣的门徒。好，所以这是有吩咐去做了。如果没有吩咐去做的话，我们可以不用做，我们就心里承认就好了。可是这里耶稣说要成为耶稣的门徒，一定要透过洗礼的方法，所以洗礼这件事情绝对不可省略。好，所以这是我们坚持要去做的。好，那么再来，好，是要跟得救有关。好，我们继续来读经，使徒行传2:38。使徒行传2:38。好，我们一起读38节。好，好，预备，起。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好，阿门。好。洗礼的功效，按照彼得，这时候的彼得是得到圣灵的，这是真理的圣灵，他得到之后他明白一切的真理。包括什么？他知道洗礼的功效在什么？罪得赦免。 所以才会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所以在真耶稣教会所领受的道理，洗礼的属灵功效在于罪得赦免，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没有洗礼的话，你就除了你的罪没有得赦免，你也不能成为耶稣的门徒，你更不能参加洗脚。因为按照约翰福音的十三章第一节说，耶稣爱世上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到底。当时是谁是世间属他的人？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第一节他这样讲，就是当时就是耶稣那十二个门徒是世间属耶稣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接受耶稣的洗脚，一定要先洗礼，成为耶稣的门徒，世间属耶稣的人，那我们才接受洗脚。那我们的洗脚礼会在下个安息日，那我们在圣礼的时候我们就办洗脚礼、圣餐礼。那我们今天的部分就洗礼。好，所以这个洗礼的功效在于罪得赦免。那再来，我们受洗之后，好，我们再来一样读那个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好，我们一起再来读经。第五节，预备起。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好，阿们。这两节经文，第五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接受耶稣的宝血，让我们脱离罪恶，也就是洗礼，罪得赦免。然后呢，第六节就有两个身份，第一个成为国民，第二做他父神的祭司。所以其实如果综合我们刚读的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今天我们在真耶稣教会接受这个圣经所记载以及圣灵同在运行的洗礼，我们罪得赦免之后呢，至少三个身份：耶稣的门徒，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再来，我们是国民，神国的国民；再来，我们是做父神的祭司。所以在旧约所记载有关祭司的道理，跟你跟我都有关系，因为按照第六节写的，我们都是做父神的祭司。所以我们以后就不要想说，哇，那跟如果传道在讲有关祭司的道理，你说这跟我无关啊？没有，都跟我们有关，因为在灵里面我们都是祭司，所以这个是我们领受的恩典，白白得来的，白白的罪得赦免，然后呢，我们就成为神国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我们又是耶稣的门徒。所以你跟我都是耶稣的门徒，这是我们要记住的。我们的身份又跟别人不一样，这是因为什么？我们的罪赦免了，脱离罪恶，进入光明。好，这就是洗礼的功效。所以为什么在真耶稣教会很看重洗礼？为什么一定要洗礼？而且洗礼还要按照那规矩，像感谢主，今天这个气候温暖还好，如果遇到那个很寒冷的天气一样，我们还是要到大水去洗。为什么呢？耶稣给我们的示范，我回忆起刚刚马太福音的第三章讲什么？耶稣受洗的时候是什么？随即从水里上来，从水里上来表示说他有全身入水，才从水里上来嘛。如果他是在岸上洒水里点几滴，或是这个做，或是只是做个样子的话，那个描写的方法又不一样。所以圣经写什么？水从水里上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施行洗礼的时候，我们在稍后我们要到洗礼场的时候，一样跟耶稣所做一样，全身入水洗礼，然后再上来。那么不管是健康的人、大人、婴孩、老人，全部都全身入水，包含你生病的人，你不方便行走，你必须要人家背的也背下去， 我有洗过那个有癌症，那个癌细胞侵蚀骨头，所以他不能趴着下去，他必须躺着，他不能翻身，一翻身就骨折了，所以一样他也是要全身入水，就用那个消防队的那个救难用的长背板把它束带捆起来，整个抬下去，全身入水。那为什么这么麻烦？如果说我们妥协点啊，天气寒冷烧个热水嘛，或者病重的人我们就点水里就解决啊。但是为什么这水要这么麻烦？从我还没有当传道以前所听的，以及我当了传道以后亲自去执行的，都是要全身入水，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我有遇过刚下过大雨的河水湍急，有遇过三月第一周山上天气这个温度很低十几度的水温，一样要下去，大人小孩老人一样到冰冷的山上的冰水里面，一样照样洗据说在北方的环境有特别施洗据说河面结冰一样把冰敲破，全部一样都要全身入水去施洗这是我们的坚持，因为圣经写的耶稣的示范是从水里上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全身入水来施行洗礼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所根据的。好，那再来，那么有一些这个基督徒就会说，真耶稣教会这个最不遵守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讲什么话呢？我们再回忆起刚那个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但是呢，真耶稣教会从头到尾都不讲奉父子圣灵的名，都说什么呢？奉主耶稣圣名为你施洗，洗去你的罪。我所定。那么圣经里面怎么写呢？来，我们刚读的使徒行传2章38节，谁说的？彼得说的，这是耶稣的门徒哦。耶稣的门徒，当时主耶稣在跟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的，那时候彼得一定在现场，彼得亲耳听到一定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结果呢，请看使徒行传2章38节，彼得说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啊。如果按照一般的教会的神观，说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会认为说你只奉耶稣的名，那么父跑掉了，圣灵跑掉了，就不完全了，这是他们的认为。可是在真耶教会我们不是这样说了，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先从我们先待会解释经文，在不解释经文之前，我们看看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他改了。所以有些其他的教会会质疑我们说，要听耶稣的话还是要听彼得的话因为耶稣是说奉父子圣灵的名，彼得说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那我来讲，我就按照当时的环境说，使徒行传2章1节写五旬节到了，就他们得圣灵的那是五旬节，那一旬10天，五旬就是50天，从哪里算？从逾越节开始算的50天就是五旬节。那么耶稣设立圣餐就是逾越节的晚餐，那个是开始，到他们得圣灵，这个是50天。那耶稣跟门徒说要用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是复活之后讲的，所以一定是在这50天以内的某一天跟耶稣的跟他的门徒交代要奉父子圣灵施洗。那我们说彼得再怎么样他应该没有到失忆或是痴呆的了，他应该很清楚主耶稣明明这样讲。可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2章38节他说的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而且整个使徒行传，因为说你整本圣经也只有马太福音28章19节写奉父子圣灵的名，其他的所有地方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没有在第二个地方写父子圣灵的名，没有了那所以接下来要来跟各位来谈一谈，到底父的名、子的名、圣灵的名是不是耶稣？ 答案是耶稣，这是我跟各位来推理。先用最简单来讲，子的名是耶稣，这是不管我们在哪个对哪个基督徒谈这个问题绝对没有问题，子的名就是 耶稣吧。来，请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好，我们请读好，我们来读这个31节。好，预备，请。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好了，其实重点是在31节啊。耶稣这个名字是确定是那个生出来那个婴孩，是神借的天使说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一般都认为父子圣灵子的名耶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没有人会有怀疑的。那现在来跟各位讲比较困难，就是父的名是不是耶稣了。那我要来根据，然后我们来看，这是耶稣讲的话，在约翰福音的17章11节，约翰福音的17章11节。好，我们先看我们自己的圣经，我们来读这一段的记载，然后我再跟各位来说明父的名在哪里。好，在153页，好，约翰福音17章11节，预备，请。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依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好，阿们。我们刚刚读的就是这一本国语和合本圣经的经文，所以读起来好像没什么感觉。他的我们刚读的意思讲给各位听，就是我从圣父啊开始讲，说圣父啊，求你依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所以我们读起来就觉得说，对啊，耶稣的名就是神给的啊，好像没有解释到父的名，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用一点工具。好，那我们然后请我们用，如果你在家里，你用自己的电脑，你打信望爱圣经工具这个网站，这是外教会设立的，那我们用他的工具来解释我们所领受的道理。好，一样，我们来看那个约翰福音。好，你要点那个原文。好，那如果说你回去的话，你的格式会跟这个一样。请看他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左边，左边是原文直译的部分。好，那请看那个，先来注解，他括号写什么点点点，有没有？在点点点的部分是说下面那一行是移到上面，好，比如说这一行有点点，就是下面那一行的内容。好，那我来读给各位听，如果按照那个原文直接翻译的话，会是这样说了。他说：“圣父啊，求你，好，就往下一行求你，然后再点点点往下一行看什么因，然后再点点点再往下一行，那你所赐给我的，回到上一行，你的名保守他们。好，那个有请整理过的哦。”把这几个字串起来，有吗？好，我请那个他们后置我说，那意思说，你就这样看，求你因那你所赐给我的，你的名保守他们。所以意思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你的名保守他们。所以在圣经原文的翻译就已经把父的名讲出来了，就是你所赐给我。你的名，所以耶稣这个名本来就是神的名。好，然后给耶稣，所以这是在我们和本圣经没有把这一段翻出来，在圣经原文。那我最早听到是你用 NIV 的圣经，一样是这个翻译，是那个是 UNN， 这是你所给我的那个你的名。那这个是如果我们有想要研究父的名的来源，这是一个机会。好，那这个工具，因为如果这个网站不是我们耶稣教会写的，所以这是外教会用的圣经工具， 竟然所传达的是符合我们的真理，这才是神道理奇妙的地方。所以真耶稣教会虽然一开始我们第一代工人可能没有研究圣经那么透彻，就是领受启示，可是我们从后代我们四字我们可以研究圣经去印证，从感性的领受启示跟理性的研究圣经的真理是吻合的。所以父的名就是耶稣，子的名是耶稣。那现在解决最后一个比较简单，圣灵的名是不是耶稣呢？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好，我们读第六节第七节，好，187页。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预备，请。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好，第六节圣灵，第七节写什么？耶稣的灵，这本来就是同一个。好，所以我用只能用简单这样来说明，就是父的名、子的名、圣灵的名就是耶稣。所以彼得他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说什么？你们个人要回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这差别在哪里？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这个是真理的圣灵。所以耶稣的门徒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 那明白了，是引导了，被引导明白一切真理，所以他们就知道原来当初耶稣跟他们讲说奉父子圣灵的名就是一个耶稣。那么这是其他基督教会所无法去理解的事实，他们就认为父子圣灵是分开的。尤其在马太福音第三章耶稣受洗起来的时候，有一个现象叫什么我们再复习一下，马太福音第三章。好，十六节十七节，我引导各位看，十六节是耶稣受洗上之后呢，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所以神的灵就是圣灵，对不对？所以在这时候已经有圣灵有子。然后十七节说什么？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在其他的基督教会都认为这三个是不一样，因为同时存在嘛，同时是有父也在，父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所以子也在，圣灵也在，这感觉就是不同的。好，那现在神奇的来了，耶稣怎么说？我讲一个观念，我以前小时候看那个影片讲神话故事，那大部分有一个现象说神仙下凡，神仙不在天嘛，一般都这样嘛，因为所以有时候你会听讲到说耶稣离开他荣耀的大宝座来到世上，那个我以前听的感觉就是耶稣离开荣耀大宝座，就是耶稣不在天嘛，耶稣跑来世上了。结果呢，主耶稣在世上面对尼哥底母讲了一段话，破解了这个观念。好，我引导各位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三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好，我们一起读经，预备，请。除了从天降下能救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好，这句话啦，由天而降能救在天的人子，你就头脑就发烧了。为什么神仙下凡，神仙不在天，怎么神仙也在天？这就是奇妙的地方。所以感谢主耶稣，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按照圣经的教导，今天父子圣灵都是耶稣，而且天上的真神亲自来到世上，他也能救在天。所以这我们以前讲人子嘛，是能救在天的人子，就讲这个耶稣他还是在天，所以他本来就是天上的真神。但是其他的教会他忽略这一节，我看真是感谢主耶稣，今天我把这个道理分享出来，我把它记下来，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因为我们所 相信的就是有这个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明白这个真理。所以我们今天在真耶稣教会，我们无论是祷告聚会，我们洗礼洗脚礼圣餐，也都是奉主耶稣圣名来举办，洗礼奉主耶稣圣名，这个祷告奉主耶稣圣名聚会。为什么？因为不会说我奉主耶稣圣名只奉子的名父圣灵跑掉，不会有这个现象。因为那是人的想法，我们是按照圣经神的观念来解释神的事情，所以放心好了。你说老实说，真正奉父子圣灵的名，就是真耶稣教会。我们知道那个奥秘就是耶稣，而不是分开的。好，这是我跟各位来分享的基本的道理，把它记起来。当哪一天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的话，可以简单的可以跟他这样解释。那再来，在洗礼 的过程，一般我们都会说要这个一般基督徒，我问过有的是点水礼，那么有的是在池子里面，会堂讲台后面会挖一个池子受洗，有的在游泳池，但也有一些在天然的这些河流啦、湖泊溪水。好，那会有个大部分我问的都是头往就面向上的洗礼。那么如果我们今天一样，如果在网络上面你打维基百科，你不用打真耶稣教会，你讲我们用公用的平台维基百科，你打真耶稣教会搜寻出来，把它点进去，那很多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历史资料，你打其中一个严格这个项目，它里面就写真耶稣教会早期的第一代的工人，什么魏保罗啦、张巴拉巴、张林生这些人的一些经历。尤其那个魏保罗的部分，他得到圣灵的启示，他过去是基督徒，可是呢，他如果说按照他过去是基督徒的观念，他来设立真耶稣教的话，照理说不应该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因为按照人的观念说，我设立一个新的宗教一定是有我的观念放在里面，那他过去是基督徒，他应该是要主日聚会，应该是要面向上受洗，应该是用点水礼，应该是称呼上帝，应该在教会要称呼牧师。结果他所领受的启示是完全跟他过去在伦敦会使徒信心会的观念完全是断掉的，叫断根了。所以他得到圣灵说要守安息日，要求圣灵，而且要全身入水，要面向下的受洗，然后不可称呼牧师，不可称呼上帝，那这些都有符合圣经里面的记载。那我讲其中的这个面向下的受洗，那么在我们的历史资料是告诉我们说那是圣灵启示要面向下，那我说这是感性的得到启示嘛。那到后代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几乎人人都读书识字，我们也可以去查考圣经，没错，圣经也是这样说。我们来读经，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好，我们要一起读从第三节开始读经，新约的215页。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预备，起。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时，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好，我们读到这里就好了。好，在这里讲到洗礼要归入死，而且要一举一动要跟基督一样。好，而且我们刚读了什么？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与他联合。好，耶稣死的形状是什么呢？如果说耶稣是躺在床上安然离世的话，那就是面向上，因为是躺着嘛。可是圣经怎么写呢？不是，耶稣断气的时候是在十字架上面，手脚都被固定了，全身不能动，只剩脖子可以动。所以当他断气的时候，只能脖子低下，就头低下来，那灵魂就离开了。 所以这是耶稣死的形状，就是面向下。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除了早期从圣灵的启示以外，也后来得到圣经的印证，这是吻合的，一定要面向下的受洗。所以不管你的情况怎么样，像我们今天感谢主，今天要新受洗的我们这三位都是可以健康的人，可以走下去的，所以我们可以面向下受洗。那我遇过那个不能行动的，有的是要背的，背的话一样找一个身强力壮的人背着，然后他一样也是要面向下，然后就一起面向下受洗。婴孩也是一样，虽然我抱的时候是面朝上，可是在受洗，像今天如果到洗衣场会有双联教会一个委托施洗的婴孩，你可以看到婴孩施洗一样要面朝下。好，那也洗过，像我刚刚有讲到那个躺在长背板上面，他是躺着面朝上但是要面向下受洗啊，怎么办呢？好，就几个人就是抬着这个长背板抬到溪里面呢。好，那我说奉主耶稣圣名为你施洗，洗去你的罪之后呢，就一堆人就合力把它翻面，让它面朝下，全身入水，再把它翻回来，再抬上岸。为什么这么麻烦？因为按照圣经写的，要和耶稣死的形状联合，而且是在受洗的时候，有没有？受洗归入死，所以这是我们的坚持。所以在真主教会的受洗，有时候说为什么这么麻烦？要到大水，全身入水，而且还要面向下，尤其那个是有这个身体有残疾的这些人，真的是很不方便。可是呢，经过道理的沟通，能够接受的都能够明白这真理，说原来这个是圣经的根据其实也包含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够在真耶稣教会受洗的，就是都是知道这个道理。当然，如果跟我一样从小就是娃娃被抱来受洗的话，当然就没体验了只能借着后来圣经的道理去看，还有去洗礼场再多听几次，当然实际看所以我们这一场这个洗礼我们单独来办的话，有这个用意，就是可以让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报名去现场参观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所做的方法都会按照刚刚道理所说的圣经所记载方法，全身入水，面向下受洗，奉主耶稣圣名来施洗，这个就是按照圣经，而不是我们自己发展出来一个这个很奇特的方法跟其他教会不一样那这种根据圣经，这是我们唯一站立得住的那当然有人会问说，那如果是别的教会一样的方法，他们是罪得赦免呢？我当然说不是。这一个关键就在于圣灵同在，如果今天这个教会没有圣灵同在的话，就算一样的方法一样的知识，他一样是没有办法得救，因为不是靠知识方法那个什么洗礼的方法来得救，要靠什么？还要靠神的灵运行在灵里面赦免他的罪所以我们今天有圣灵同在的教会，我们才有这个把握来跟各位分享这个道理，让我们今天所信的是站得住脚。好，那再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其他的教会有的规定就是说你要成年人满十八岁才可以受洗，那有的教会比较宽松一点，说你至少国中以上才可以受洗。那曾经我有遇到一个我们的慕道朋友跟他谈一谈之后，他说他从小就羡慕他要受洗，可是呢牧师跟他说你现在还小不行，你要等到国中，所以就很忍耐，一直期待我国中的时候他说我可以受洗的，他就受洗了那从他受洗以后呢，到我跟他谈到大概十几年以后，他那时候这个慕道者应该也三十几岁我跟他谈到之后，他发现说他发现他错了，就是我们刚一起读的罗马书的第六章那段经文，他用他自己的圣经，他的圣经跟我们不一样可是呢他读的时候他觉得说他以前的认为是错的要面向下受，他没有而且他们的翻译比我们好一点，我们是翻洗礼，洗的感觉是用刷嘛，洗嘛，可是他们翻译是浸，泡在水里，这是最符合圣经的原文，我们的洗礼是浸，
浸到水里面，全身入水，不是那边搓哈，搓那个洗就不一样哦，是浸礼。好，然后所以他看到他们的圣经写浸礼，又加上他们也是按照这样翻说要哦受洗归入死啊，要跟耶稣死的形状联合，所以他就觉得啊，他过去期待要洗礼的，终于等到的时候，这么多年以后发现说错了。他说他们的洗礼是在游泳池洗礼，然后是面向往后仰，面朝上，哦，那所以他很期待说，哎，将来能够在真耶稣教会受洗。啊，后来我就调走了，就哦不聊，就不知道后来这个小姐有没有在真耶稣教会受洗了哈，哦。那这个就是我得到的讯息哈，哦，所以很多基督徒哈，哦，不了解道理的会觉得，为什么真耶稣教会会有这么多的洗礼的要求？那其实那都是顺服圣经的啊，哦，道理。我们这样来实行。好，那再来，好，就是说刚才讲到这个，哦，这个慕道者这个小姐，她是16岁以上才她国中以后才可以受洗，可是真耶稣教会呢是什么？是婴孩就可以受洗。有些基督教会是不接受，说婴孩又不懂道理，他怎么能够去接受这个真理呢？所以要等到孩子长大，一般都是成年的。那为什么真耶稣教会是婴孩就可以受洗，连我也是婴孩的时候就受洗了？那圣经怎么说呢？好，我们刚刚有读过的，好，我们来读，我们再来，好，读这《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刚刚是读38节，我们来读39节。39节，好，《使徒行传》2章39节，预备起。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好，我们根据这一段的记载，他说什么？说这个应许，应许是之前的什么？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然后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一起讲的。所以后面说这些的应许是给谁？你们还有你们的儿女。所以这个儿女包含什么？婴孩。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的根据是这一节，哦，婴孩是可以受洗，因为是你们的儿女。他没有说成人才可以洗，没有，哦，所以婴孩受洗在真耶稣教会来讲是允许的。所以我们在，哦，稍后我们在洗礼场会看到有年纪很大的，啊，老长辈受洗，有我们的儿童受洗，还有婴孩受洗，哦，这都符合圣经的道理，这就是我们所领受的真理。哦，我们，目的是要让各位，这个坚固我们的信仰，而不是被别人，讲一个，洗礼的道理就把我们的，影响了。我们的能够影响我们的就只有圣经，所以别人讲的跟圣经不吻合的话一概不予理会，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的价值。好，那在这里分享给各位，这就是洗礼的道理。而且我们洗礼之后，刚有讲到我们的身份三个啊，成为耶稣的门徒，做神国的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所以我们的身份不一样的啊，就像是一个新人啊。我们常讲的新人，就像那个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这样说的哈。那我们来读一段哥林多后书5章17节，252页。好，更多后书5章17节，好，一起读经，预备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要成为新造的人，一定要进入在基督里，哦，才是新造的人。所以要受洗归入基督，我们在属灵的生命是新造，好像重新被创造，是新人。所以我所以常说你是重生，是新的生命，那它的根据是在这里。好，那最后要提醒的就是受洗之后我们生活要注意的基本道理，我们再来复习《使徒行传》15章28-29节。一般都是圣餐礼之后才会讲这一段，因为但是我们这是洗，这反而是洗之后讲是更贴切的。好，我们来读经，《使徒行传》15章28-29节，预备起。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邪，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好，受洗之后我们是得到真自由，但是呢有些事，有几件事情是要禁戒不犯就平安了。好，第一个，祭偶像的物要禁戒。那这个一般我们早期解释都是说什么拜过的东西不吃，就是之一而已啦，拜过的物品不用，这个我们要小心啊，因为现在有一些这个厂商他卖的东西，他有标榜说去哪个庙里面是经过加持的，他来卖比较贵，那么我们明明知道这是有被加持过的不买，虽然它是公开卖的不买。那如果说因为这个通常可以卖比较贵，所以被拜过的食物用品不用，不拿不用。那我们有时候去国外旅游，去日本或是去其他国家，有的导游会说我要赠送每个团员一个平安符去这个御守，那我们要表明我们的身份说我们信耶稣，我们不收这个所以要勇敢的拒绝虽然这个尤其是这个是一定是从庙里面出来知道了就不要拿那你不要说不好意思先收了回到团再丢你要承担风险有人收了没事，有人收了回家就有状况了就有灵界的干扰让他不平安，所以我们知道的话早早就判断分别拿开就不一样。那再来还有但我一般还会说什么有这个大拜拜的场合啦虽然我们的亲朋好友有说我准备一桌没有拜的你们也可以吃啦可是一样不参加，因为在那整场的大拜拜其实它有点像类似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联播大会聚会的时候说我们将这场聚会交在主耶稣手中嘛，他们也将这场大拜拜的这个宴席交在他们的神明的手中，就算这一桌没拜可是他的场合已经交在他神明的手中，所以不参加这种活动要吃等他们迎神赛会的季节过了之后我们再去接受我们的亲友招待就好了不要因为明知道这是拜拜的节期我们就不参加这就是我们要懂得分辨。那现在还有就是我们的便利超商会有几点送公仔嘛那么如果你换的公仔是本身的来源就是卡通人物史努比 Hello Kitty 什么你放心换回家欣赏，因为这个来源本来就是卡通人物，如果他说他这个是妈祖公仔三太子什么公仔很可爱的，以外邦的角度来讲说他不一定有神的灵同他只是一个玩偶啊，但是我们知道他的来源是原本就是民间信仰的神明我们就不要去对换回家欣赏，不需要，因为你会遇到事情不知道你要承担有可能灵界干扰的风险，所以像这个的话知道说这个不管是雕像或是可爱的人偶，你明明知道这个是别的宗教信仰的神明的像不要换那当然现在有的是什么 Hello Kitty 的样子，然后是穿戴妈祖的服装什么样，你就不要，就暂时不要买，等这个档期过了你再买这个产品就好了。有些他会印这些，他目的就是要跟这些民间信仰结合，他要促销那我们皆是信耶稣的人，就禁戒祭偶像的物我们就要懂得分辨，跟偶像有关的人事物我们都不去接触，不去食用，不去使用那这样的话禁戒不犯你就平安的如果说你要拿，你有时候你就说那个谁谁拿都没事人家拿没事，可能你拿就有事了你不能说别人没事我也可以没事。就有一个弟兄就是他在当面的时候，那个连长知道他是基督徒，他说你是基督徒是不是不可以拿香就我那弟兄说可以啊，他竟然说可以，就一拿之后呢 魔鬼就来干扰他，让他整个神志都不正常。有人拿香没事，为什么有人拿香就有事？这叫做风险。所以我们的道理给你的不是风险，是绝对的平安。所以像这个绝对不碰不拿，保证平安。你碰了你拿了，你要承担可能被干扰，但有可能没事。但你不能因为说拿了没事就觉得一切都平安，不一定。好，所以我们要懂得分辨，这是第一个比较用比较多时间来解释那个血跟垃圾的牲畜是一样的意思。血是神赐的生命，是动物生命，没有事给我们吃，只有肉。好，所以我们不吃血。所以在市面上卖的猪血糕啦，或是你知道的这个料理是有掺血的，就是知道就不要吃，而都不知道当然就没辙了哈。你就求主怜悯啊，就是不要故意去犯。垃圾牲畜是因为血放在里面没有放出来，好，所以这个不要吃。那在奸淫不犯，好，就是圣经写的，只有我们合法的婚姻的配偶才能够有性行为，就是跟你的婚姻的先生、婚姻里面的太太才能有夫妻之间的性行为，其他的人一概都不行啊，同性也不行。跟婚姻以外的任何人都不行，好，那这都是得罪神的啊。如果能够守得住啊，规定，你就平安的，真的是这样哈。所以说起来，条规不多，也就这几件事情啊。那其他的，你要吃什么、喝什么，就按照你的喜好去吃啦。只是要注意，吃的不要送急诊啊，那个身体有状况。那个你要自己挑以外，其他的没有限制啊，感谢主领受就好了。那如果说能够这几件事情都不犯，就我们就得平安。所以愿主耶稣能够看顾我们啊，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再次的肯定我们的信仰。这份信仰不是捆绑人的，反而是给我们真自由的信仰。愿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在有生之年来享受这一份从神而来的恩典与福气。我们一起来唱诗106首。
耶稣门徒，他是我救主。从前我有罪孽，真是苦。主已为我受死，救赎我罪恶，所以我时常快乐。耶稣拣选我做他门徒。所吩咐我有听，因主一切吩咐皆与我有益，所以我时常念你。耶稣拣选我做他门徒，我要被施加怜悯，遵从主的教训，生命的引导，主必是我的拥护。我是耶稣门徒，在遭难之时，救主必定保佑他扶持。若是人要害我，我是与死敌，我不怕因主遭遇。要被施加奔天路，遵从主的教训，圣灵的引导，主必是我的拥护。我是耶稣门徒，在这福音是靠圣灵的内涵帮助，我必尽心竭力，昼夜都勤劳， 直到生活相拥的要被世界般铁路遵从主的教训神灵的引导主必是我的拥护